欢迎收听 Solidal 每日沙龙，我是茉莉。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和你一起看看科技、经济与社会里的几件值得留意的事。
我是白话，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会聊到谷歌应用商店的开放、 AI 的水印，还有 Windows 授权费上调等话题。
对，此外还有关于 AI 与工作时间、加州亿万富翁税以及一些有趣的研究新闻。先来看谷歌应用商店的变化。因为谷歌与 Epic 那场诉讼的法官裁决，谷歌开始向第三方应用商店开放他们的 Play Store。目前，美区 Play Store 上架的第一个替代应用商店是来自葡萄牙的 Appetite。报道预期 ，Epic、亚马逊、三星、微软这些公司把自己各自的应用商店放进来，可能只是时间问题。不过，这只是报道的预期，还不是已经发生的事情。
实际上 ，Android 生态里本来就有一大批第三方应用商店，只是大多数是厂商捆绑在自家产品里的。比如亚马逊的 Fire 平板捆绑了亚马逊的应用商店，三星的 Galaxy 手机捆绑了 Galaxy Store。真正值得继续观察的是，后面会不会有更多替代商店获批上架美区 Play Store， 以及这些厂商到底会不会真的跟进来。接下来是 AI 水印的事。 Anthropic 给他们家 AI 工具 Claude 生成的文本加上了看不见但机器可以读取的水印，为的是遵守欧盟 AI 法案里关于 AI 生成文本透明度的要求。这家公司表示，水印会对全球用户生效，不仅仅是欧洲用户。
它的系统对文本和支持的文件用了两种不同的技术，文本加的是不可见的隐形水印，文件里则带有签名的来源信息，你在阅读的时候是看不到水印的，但复制粘贴之后，水印仍然会保留。Anthropic 预计，有一部分水印在文字被编辑之后依然有效，不过要留意，这个水印在编辑后的存活能力，目前只是公司自己的预期，并不是验证过的保证。
那这样的机制覆盖文本，也覆盖文件，而且是在全球范围执行。真正值得继续观察的是，它在常见的编辑操作下能不能像预期那样部分存留下来，以及它对用户复制转载内容会有什么实际影响。
再说说 Windows 的授权费，有报道说微软大幅上调了给 PC 厂商的 Windows 11授权费，涨价从7月开始生效，平均涨幅在 7% 到 10% 之间。过去 Windows 给厂商的授权费上调通常都是个位数，这次的幅度明显更大，
具体涨幅会因 PC 使用的处理器而异，不同档位的处理器定价会有差别。报道也提到， PC 市场本来就已经因为内存和存储涨价而苦苦挣扎，微软这一下无疑是雪上加霜。不过目前报道还没有披露每个处理器档位的具体涨幅，也没有说明不同高端 CPU 之间的定价差别到底有多大。接下来这个反差挺有意思，四年前谷歌一位工程总监宣称，到2025年 AI 会推动企业实行四天工作制。 OpenAI 今年早些时候也鼓励企业试行四天工作制，说 AI 会大幅提升人类劳动效率，业界应该为此做好准备。
但现实可能不太一样， OpenAI 一位前员工说，这家公司自己从来没有真正试行过四天工作制，他的工作文化让人精疲力竭，经常开危机会议，周末加班，绩效考核也很残酷，同事会被突然解雇。这位前员工说自己在 OpenAI 的时候每周至少工作70的小时，现在他去了别家 AI 初创公司，每周工作大约50到60小时，工作生活平衡比在 OpenAI 时略好一点。
报道里还提到，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员工说，公司冲刺开发经常持续好几周，单周工时甚至能超过90小时。前谷歌员工 A 名沙利也说，离职之后他的睡眠和整体健康状况都改善了。不过这组数字都属于员工个人的证词，并没有得到公司证实。高管对四天工作制的承诺和员工实际报告的那种高强度工时之间差距确实值得继续观察。
接下来是加州亿万富翁税的事。最新的披露文件显示，谷歌联合创始人 Sarge Brin 向一个叫 Build a Better California 的组织捐了$20,000，这个组织是反对加州亿万富翁税的。报道把它解读为， Brin 为了躲避预计高达133亿美元的税款，已经投入了超过1亿美元来反对这项拟议的新税。
这项税叫加州 Corp 富林亿万富翁税，提议对居住在加州的大约200位亿万富翁按净资产一次性征收 5% 的税，税款用来资助加州的医保项目。背景是特朗普政府正准备削减加州的联邦拨款，加州的 Medicaid 医保项目将会面临300亿美元的亏空。加州选民会在11月对 Prop 40投票，而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已经公开表示愿意缴纳这项税。说点偏科技前沿的，来自耶鲁、普林斯顿等大学的研究人员在 Nature Machine Intelligence 上报告说，他们研发的一台名叫 TreeBar 的机器人，从 5.7 米的高处摔下来之后还能正常工作。TreeBar 属于张拉整体机器人，这种结构的概念最早来自建筑学家 Richard Buckminster Fuller 提出的张拉整体，就是靠连续的张力元件和间断的压力元件一起来维持结构的稳定。
用在机器人上，它的主体由弹性的缆绳网络和刚性的杆件构成，结构又柔韧又轻便，能像弹簧一样吸收比较大的外部冲击，被撞到也不容易坏。TreeBar 就是一台专门兼顾抗冲击和自主控制的三干张拉整体机器人，配有可拉伸的传感器机件和机载的运动传感器，能实时估算自己的形态和方向。试验里，它从桥上掉下来 5.7 米，砸到沥青路面之后还继续前进，创下了目前张拉整体机器人坠落高度的最高纪录。
研究人员把这形容成工程学和机器人领域的双重突破，希望它能推动适用于行星表面、灾区这类危险偏远环境的机器人的开发。
接下来这条新闻有点像航海规则的一个小注脚。8月3日晚上9点多，一艘搁浅的船只在阿拉斯加的 Point Highland 附近发出了求助信号。海岸警卫队确认这艘船并没有遇险，然后就发布了一个海上援助请求广播，呼吁附近的海员自愿提供帮助。也就是说，附近的船在法律上并没有义务来救它。
而根据国际海事法和美国法律，如果海岸警卫队认定这艘船是遇险状态，那附近的船就有义务救援。有意思的是，扎克伯格的超级游轮 Launchpad 当时就在附近，但他没有参与自愿营救，而是减慢了速度，让他身后的 Wilderness Legacy 驶过去救援搁浅的船只。 Wilderness Legacy 把那艘船拖到了 Farragut Bay， 还补充了燃料。搁浅的船上坐着两名女子、一个孩子和一只狗。
扎克伯格方面回应说，扎克伯格和他的家人当时并不在游轮上，船员也没有及时听到救援信息，等他们查看的时候，救援行动已经开始了。
接着是一个关于扶贫的经济学研究，直接给穷人现金是不是一个解决贫困的办法？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经济学家 Jonathan Robinson 带团队在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 的资助下，在利比里亚和马拉维各选了150个村庄，给每户一次性发放250、500或750美元现金。每个国家还另设了150个不发钱的对照村庄。
之后两年，研究人员每个月都实地和电话调查几百名女性。结果显示，贫困家庭虽然通常很快就把钱花光了，但这些钱大部分都花在了改善粮食安全这类投资上。两年之后，实验组家庭的粮食安全水平依然高于对照组，也就是说，这笔现金带来了至少两年的好处。
研究团队本来打算长期追踪这600个村庄，但经费全部来自 USAID， 而 USAID 在2025年初被特朗普政府和马斯克的政府效率部解散了，追踪也就做不下去了。值得关注的是，之后会不会有别的机构或资金接手这类长期追踪？
欧亚草原中东部人群饮食结构呈现显著的同步演变，狗能识别人的恐惧与悲伤。好，今天这期 Solid 每日沙龙就先到这里，谢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见。